翻到第圣经第约翰第八章三十一到四十一节，预备今天正道。今天正道的题目是真。正道引用的经文是在取自于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十一到四十一节。找着了，我们一同来念。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一到四十一节，耶稣对他敬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罪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想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的父那里听见的。”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我将在上帝那里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现在你们却想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上帝。”我们请杨长老来为我们讲讲今天的经文。
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看到很多新的面孔，那很好。我们这几天都是在布道大会里面，很多人都在忙，很多同工都在跑来跑去，各自在不同的岗位上做各自的工作。我常常认为上帝在共同的事工里面都给了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这一个恩典，来认识他，来在我们自己属灵的里程碑里面另外有一个标志。而也非常奇妙的看到许多人在这一方面的认识。打个比方说，我看见四位弟兄在领儿童的时候叩门 dog dog， 我就从来没看过他用 action 来领，我就说这撒旦的怎么呢？我在旁边看，我觉得很好笑。但是也是看到每一个人都是很用心的在布道大会里面自己也成长，而且也看见了时代的一种的交替。我问杨恭喜弟兄他今年几岁，他说34。我第一次在新加坡室内体育场翻译的时候也是34岁。当然之前我已经跟唐牧师在吉隆坡同工过。那你看见不同代的人来，我想那个时候龙牧师的头发应该没有那么灰吧。我们都很忙。我不晓得你知不知道911是你牧师的生日，也是布道会的第一天。那我们忙到买了一个蛋糕放在那里，本来想给他一个 surprise 的，但是那个 surprise 是我们自己全部忘了，在那边转来转去，就围着那个蛋糕转来转去，就没人记起蛋糕就在那边。隔天我们再记起来的时候，打开蛋糕已经臭了，已经酸了，但是我们还是切蛋糕做个仪式。那你看我们在主里的劳苦不是突然的，我非常深信除了上帝借着布道会把不信的人带回来他的正道里面，我们所有相信在主里同工的人实在照经上所说的都会在里面得到上帝亲自圣灵亲自的引导，也叫我们有征战，只要我们虚心可受教，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整个过程当中我发觉到虚心可受教肯在一起同工的弟兄姐妹自己 在这里面所得到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也有一些他就在旁边一直扔石头，有一些人是专做这种工作的。好像我的电话里面常常收到很多 的这个 SMS 或者是电邮，不同的人就寄不同的东西过来，就一直在批评什么这个那个啊，什么什么影响啊，什么一大堆的。但是他对整个的情况是没有帮助的，就是只是一直在挑很多的问题。所以两个相比之下，侍奉的喜乐跟站在旁边一直怨天尤人的那种的苦恼，我觉得是很不必要，没有这个必要。我们应该非常虚心的按着经上所说的聚集在一起，好好的侍奉他。今天早上的题目跟经文也是过去好多年一直在思想的问题，我想即使讲完道以后还是得继续思想的问题，也是唐牧师常常指出的一个课题，就是有关于真或者真理的这件事情。我之所以用真这个字，是因为我不认为我能够讲真理的这个整个那么大的题目，唐牧师常常说要好几个星期都讲不完。而且从字句上面来说，真理两个字是很大很大的，英文就比较肤浅一点，英文用 truth 这一个字，truth 也真相也是 truth， 所以真这个字就比较局限，那个题目局限比较小一点，那就比较能够讲这个题目。我们把圣经打开，约翰福音第八章，圣经打开以后，我们把时间交给上帝，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再一次满心的感谢你召集我们众人来到这个地方，我们深深相信圣灵在引导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每一步，而我们能够来到这一边都是因着你的恩，你的大爱帮助我们，叫我们谦卑，叫我们可受教，就如主耶稣所说的，让我们回转好像孩子一般，我们才能够进入天国。也愿你勿用仆人口中所说的话，他们每个人心中所思所念的蒙你悦纳，因为你是我们的救恩，我们永远的盼望。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祷告，阿们。唐牧师常常指出，希伯来文化给人类最大的一个字，就是真的这个字，就有关乎于真的这件事情。而当然在过去几天的布道会里面，他也提出这一个真本身的一种非常特殊的一个属性，就是真理本身来到我们当中，主耶稣来到我们当中，道成了肉身。约翰福音说他是充满了恩典，充满了真理的一个道。而我们常常在人生过程当中都要想真假的这一个问题，他不是说举出的简单的例子，在问题解答的就是手表的问题，真假的问题。我跟你讲一个很好笑的东西，就是唐牧师是很会欣赏表设计的，但是他的欣赏过程当中，他真假他是不大管的，就是如果他是假的但是是很像真的，他就会买过来，所以如果你是他比较亲密的同工，他有一天送你一个 Rolex， 你不要太过高兴，因为可能是假的，十之八九是假的，但是他的设计是很好的就是了。而况且他是印尼人，所以印尼人对 copyright 的这个敏感度不是太过厉害啦，我的印尼朋友说 Do the intonation copyright means the right to copy，不大一样。但是真假的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当我们没有在这一方面好好的思考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已经忽略了我们信仰里面非常宝贵而别的信仰里面所没有的。他不是一直强调的，就是我们的信仰是别的信仰里面完完全全连边都沾不上的一种的信仰。很多的信仰没有真假的这种概念。还前几天我就跑到了珍珠巴沙外面，我想买一样东西，就突然间发现里面已经变成满天神佛，因为有很多地方卖那些神佛的样品，其实我很欣赏神像，包括假的神像，因为神像本身包含了文化里面的一种的表达，那个特别是以瓦造成的佛像、菩萨、千手菩萨等等，它都有很极高的一种艺术上 的表现能力，你不相信的话你自己做一个一定做不出来的，都是很美很细的。但是当你在看卖神佛像的这一些地方的时候，你就看见它除了 非常漂亮、非常优、非常美的这一些神像以外，它还有其他乱七八糟、怪怪的东西。特别是现在他们掺杂了很多泰国神像，所以它有一些是老虎的头的啊，有一些掺杂了一些印度教的神像，大象的头的都有，莫名其妙很多手很多脚，有些时候道教啦、关公啦什么的，大破公全部一起隆重落啊，一起拍在前面啊，反正你要买随便你选一个都可以。所以你就发现到，当你要信这一种宗教的时候，你就发现到他对真的这件事情不是太过理解，他也不是很会去想，有一个像头的一个神出现是真的吗？或者一个老虎头的一个老虎头人身的这种东西是真的吗？我看过的最莫名其妙的是一个全部凑在一起的一种的神像，女人的头有胸部的，老鹰的爪，然后身子是狮子，它的尾巴是那个 scorpion 蝎子的尾巴，然后有两个翅膀的，这种也算是神像哦。就是我想我自己想也可以拼出一个。你要信这样的信仰，你就不可以问真相是什么。我们常常觉得佛教它是一种哲学，它严格的说不是一个有神存在的一种的信仰。但是你去还好研究佛学的时候，你就发现它里面也有很多东西是不能够以真假的这一种标准来衡量的，因为它有天道，它有人道，它有鬼道，它有很多很多怪怪的东西也在里面。只不过现在比较现代化的这种佛家或者佛学的教导，它就不讲这一些东西，它就专门讲一些修身啦，什么成道的那一种的概念。但是你一挖进去的时候，佛祖本身讲的很多很多东西都是挺莫名其妙的，或者你在问是真是假的时候，那个破绽就立刻跑了出来。不单只在理念上面我们要面对这一些问题，普通我们人生每一天都要面对这种真假的问题。最近吵得非常热的一件事情就是奥林匹克会那个小女孩唱歌真假的这个问题，对不对？漂亮的小女孩唱歌，后来发现诶，假的，真的长得不是很好看，找一个假的出来让她顶，为了什么呢？为了国家的什么什么什么尊严之类的。几天以前海峡时报 Dr. Andy Ho 写了一个文章，就讲这样的事情。他说这个跟你们一直讲中国什么什么什么，西方也是这样，加拿大有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的这种态度。我就回了一封信给 Andy Ho， 我跟他讲说不单止中国如此，新加坡也是这样子。这几天我们布道大会我们这些站讲台的人有很多人很好心啦，就炖些什么东西过来，再跟你share另外一个秘诀。如果你很疼心唐牧师，你要炖什么东西给他的话，除非他很认识你，不然你所炖的这种珍宝这种好料全部都会给翻译吃到完，先跟你讲。因为唐牧师不是随便乱喝，他不大认识人的东西，但是又不好意思拒绝，对不对？所以收下来 OK， 杨大脑就问你他去喝。我对中药不是很理解啊，所以不管他是凉的还是温的是什么，全部一起乱喝一场。好，我跟 Andy 说不单只是如此，新加坡有这个现象。为什么呢？这几天晚上除了人家炖东西以外，也有人送人月牌的鸡精。你懂鸡精是除了人月牌有什么牌子？不知道，没有喝鸡精啦，白兰氏啦，对不对？先是白兰氏的人月牌。我就跟 Annie 说，你有没有注意到人月牌的广告？最近人月牌的广告，他不知道使了什么法子，就拉拢了全新加坡顶尖的学生们啊 ，PSLE top student。O level top student, A level 的 top student 拍广告，有没有注意到？他就拿在人面牌，这个是我的 ，you know I drink this, so that's why I'm top student 啊。问题是连马来人都有，连马来人这个是 top Malay student 喝轮叶牌的这个基金，那是真的吗？我就不相信这所有的这些孩子们都喝轮叶牌的基金。我跟 Andy 说 ，Look here, this cannot be real， 这也是一种的撒谎。 Andy Ho 就 reply, You are so stupid. Of course it is a lie. All the CEO tell lies anyway for money. What is the big deal?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所有的总裁在报告营业规则怎么怎么都是在撒谎嘛。那孩子为这广告的钱说他赫伦月牌什么乌龟牌什么都好啦，那又算得了什么？这只不过是人生的一部分。亲爱的弟兄姐妹，是不是这样子的呢？是不是这个是不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就是我们孩子中最顶尖头脑的孩子说他是赫伦月牌基金，其实不是的，他是喝白开水的哦。但是因为这个广告上说出钱嘛，所以每个人都大意不亦乐乎的，从大人也好，到甚至我想校长也在拍手叫好，哇，很好，我们的 top student 现在可以去拍广告，可以赚钱。And he will say, it's about money, what's the big deal? 是不是这样子呢？或者是不是杨长老自保太过空闲去注意这种芝麻绿豆的小事情？是不是一件很小的事情？我再说一次，这是我们国家栋梁中的栋梁啊，它是小，全部你懂吗？从小六、中四、高中都有哦，从讲到过后你就会注意到了，都有。他这就把这些人全部拉来说，他是赫伦月牌的。那你说明星啊，为这某某洗发剂打广告，他说他用这个用那个，岂不是也是造假吗？这是不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呢？我个人认为不是的。从真理的角度来看，当然我们可以好像唐牧师所说的讲他几个星期都讲不完，因为真理本身是远超过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道是远超过我们自己的道路，他自己的想法是远远超过我们的想法，因为他是创造者，我们是被造物。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能够在这一方面有一方面的这一个思路，在思想真理跟我们的关系的时候，我个人觉得它能够分成两个挺大的一个范围。第一个是有暂时性影响的真理，就是比较客观的一种的真相，就是事情是真的是假的那么简单的一件的事情。打个比方说，昨天唐牧师在台上宣布孩子的布道大会有8000人出现，然后后面的那个师班就高兴死了，哇，拍场叫好什么什么的，那我就吓一跳，我就要不要翻译是8000。后来当然我们去追问的时候，是因为唐牧师去问立伟，你懂立伟那个高高大大光头的那个哦，他也是主席团的一个，立伟说他问立伟有多少孩子来，立伟说哦，很多很多啊，如果是坐满的话会有8000人啊，他是随口说了出来，而唐牧师就只听到这个8000这一个字，所以他就讲了出来。那你说这是重要的事情吗？我觉得是挺重要的哦。如果可以的话，我想今天他应该做一个纠正啊，其实是4000人，有4000人，而且我们是用那个计算机算出来的。这是重要吗？第一次我们在室内体育场举行布道会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还挺年轻的哦，好久以前的事情。那我就特别注意到唐牧师是当然很关心人数的问题啦。那第一天他就问某某领导人，他说今天有多少人，那个人说我想大概3500吧。另外一个就说没有没有没有，应该是4500。另外一个说没有没有，我想至少5000吧。我说那个数字就一直在改变。严格的说应该是3800、3900，当然那个是我们没有用那个计算了，所以就是用这个眼睛去扫一下。这个重要吗？我觉得是重要的。客观的真理本身是重要的，虽然它可能有暂时性的这个后果但是很多时候它是也可能有长远性的后果，是我们不知道的，因为我们不察觉，我们觉得这不是太重要的。你说孩子去讲什么人月牌的这一个基金不是太重要嘛，那就赚一些钱有什么大不了的，从表面上看可能是这样子，长远之下你至少会种下一个种子在这个孩子的心里面。顶尖头脑的孩子他会认为为了钱不要紧的嘛，这个是 what's the big deal， 反正是挣钱嘛，不是太过厉害的一件事情。客观性的真理本身是重要的。在物学里面有一个叫 chaos theory 的一种的说法， chaos theory 就是 混乱的理论吧。它里面有一个 illustration， 一个例子是很好的。当你问一个科学家什么叫 chaos theory 的时候，他会跟你讲 chaos theory 就是要了解世界混乱后面的这种原则。最好的例子就是在德州，现在德州有一个大风暴嘛，德州如果有一只蝴蝶在飞的时候，它的翅膀拍了一下，它会引起到后来一个大风暴的形成，这个叫 chaos theory， 就是在德州一个拍了一下，然后那个气流一转，这个气流就转影响什么，变成大，就后来就形成一种的风暴。换句话说，了解 chaos theory 的科学家相信所有的事情都是牵连在一起的。我常常在思考这一些问题，我觉得真相真理本身都是那么大的一种的网，都是牵连在一起的。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圣经告诉我们凡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主的人得以益处，在里面就已经隐隐约约的隐藏住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有牵连的。当然从后果的角度来看，学生说喝仁月牌基金，它的后果可能不是现在看的那么明显，我也不是说它肯定以后会变成大罪犯，但是我想多多少少它在众多许许多多错综复杂的事情里面它是有影响的。而当我们对客观真相不是太敏感的时候，或者觉得这个可有可无不是太过厉害的时候，它极有可能演变成更加严重的后果。我们现在在报章上常常看到这一些事情，而这些后果假以时日它就会跑出来。昨天在问题解答的时候，有人问有关于宗派的问题，他牧师就说时间是最好的证明，路远知马力，然后他说这个热酒就知人心，说从时间方面那个真相就会出来。为什么呢？因为真跟时间跟永恒是有关系的，你看到了吗？它全部是挂在一起的。当你忽略这一些小节的时候，正如经上所说的，你在小事上不能够忠心，在大事上肯定会有影响。我们看台湾陈水扁就知道了，在整个过程当中，他当然是我很佩服他哦，脸皮是在真够厚的，而且挺有技巧的。我大概可以预测2012年如果他出来竞选可能会赢，你懂吗？这个是天上乌鸦都可以跟他叫下来的那种的这种怪才。但是你可以看到他整个思路里面对真理或者真相的执着是不存在的，他的那些所谓的真是谁正，他自己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对他有益就是真，对他没有利就是假，然后他就可以转来转去转来转去，长久之下他是会爆出来的。所以当他第一次宣布说哦，我是把钱汇到国外去的，但是他再来一招就是这个是外报作为国外代机，哦，这没有我的事，那个当然是高招了。但是你看到时间，正如唐牧师所说的，迟早他是会爆出来的。而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时间的末了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才昨天跟众牧师说，其实我挺向往主耶稣再来，里面有一件事情是挺好玩的，就是所有的谜底就会被揭穿，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真相就会出来，管你陈水扁也好，管你是谁也好，所有的真相都逃不过真理本身的彰显。所以当我们往这方面去看的时候，刚才我说我个人的归纳是第一个，真相有关乎于比较暂时性的真相。当然第二个挺重要的就是永久永恒性的这个真理，跟真理有关系的这一些真的本质，汤牧师常常提的就是从主耶稣那里来看。基督教跟其他宗教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是启示的信仰，就是真理本身来到世界上启示他自己让我们认识，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能够认识他。从这个角度来看，基督徒对真的理解跳跃其他世界上的人，因为我们有非常非常特别的恩典，我们能够立刻跳到 不单只是真假的问题，而是真理的本体他自己。 而从今天早上的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汤牧师一直强调主耶稣所讲的话跟其他的宗教理事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早上的这个经文里面就包含了许多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一方面的教训。其中主耶稣所用的字句在第34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I tell you the truth， 这几句话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如果你用电脑的那个查经的工具去查的话，它只在四福音书里面出现了78次，旧约里面没有，其他的经书里面没有，其他的保罗书信都没有，就只有主耶稣自己讲。Truly I say to you， 我是指原文希腊文的那个翻译，为什么呢？因为当耶稣这样子讲的时候，他不是在把一些的理论告诉你，他是把真理彰显出来。所以他说，我告诉你， Truly I say to you， 这跟其他的使徒们或者先知们是很不一样的。使徒先知顶多说是上帝这样子讲，或者保罗说我劝勉你啦什么的都可以，但是有关乎于真理的事情，主耶稣彰显出来的时候，他就用我告诉你，真理现在就告诉你，现在把真理的一部分显给你看。所以整本圣经里面就只有主耶稣配得用这一个字句，也只有他敢用这样的字句，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所以另外一个就是，当主耶稣这样子讲的时候，他后面的那一些东西本身就是真理的彰显，是没有 question 的， 你不用再问这是真是假。所以有一些圣经版本里面主耶稣所说的话是用红色来印出来，来告诉你真理本身所讲的话语跟使徒讲的话语是有一些的差别的。我们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能够立刻回到真理的本身，而回到真理的本身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回到上帝创造我们原本设计的这个蓝图里面。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能够逃过许多这个世界上给我们的困扰，我们可以少走很多很多的冤枉路。从主耶稣的这一种这整篇里面，你可以看到相信真理本身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不是那么简单说 OK 你是真理就是了，它里面包含了许许多多的东西。主耶稣在这一段里面把不认识真理跟罪两个东西给连在一起，因为在主耶稣所说的这些字句里面，他说在第34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先前他是在讲真理，然后现在他转到这个罪跟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在家里。然后第16节，他把真理跟犯罪两个事情连在一起，他说，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这一段经文，天父的儿子若叫你真自由，你们就真自由，是突破中心的一个主要的经文。所以他们的车子上面都有这一行，天父的儿子叫你自由，你就真自由了。换句话说，没有自由跟不认识真理是很有关系的。而这个真理，我再说一次，不单只指形上是那么复杂那么抽象的真理，它跟真相也很有关系的。打个很简单的比方，当两个夫妻在一起的时候，或者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时候，我们常常因为不知道真相或者是真理，所以就吵了起来，对不对？有一些专门教人家怎么好 EQ 的 guru， 他说英文的字 assume， A-S-S-U-M-E， assume 的意思就是假设啦。例如说你早上起来，你看见你老公的脸色不是太好，你就先假设，其实你是不是因为我你以为我现在长得不漂亮了，我的皱纹已经出现了，你以为我是黄老婆什么用汤牧师的字母夜叉，他很喜欢用母夜叉这三个字。其实我不大晓得母夜叉是什么，是水浒传的是吗？就是我假设，或者你看见你太太脸色不是很好，你就先假设，
是不是昨天不到大会我回来太迟、你又没有参加什么，我们就 assume 很多东西。这个 management guru 说 assume A-S-S-U-M-E make an S A-S-S out of you and me， 就是把你跟我都变成笨蛋。 S 的意思是驴子，也是笨蛋的意思。所以那个英文字，如果你 assume 的话，你把你跟我都变成 S， 就变成这个笨蛋。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真相，在还没有知道真之前，我们就先跳、先假设。所以在沟通方面，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就出在这边，因为我们不知，我们就先假设。我以前有曾经有过一间培训中心，是我自己的培训中心，所以有很多这些专门搞培训的人。其中一个课程就是什么都不讲，就是讲这个 assume 的东西。你可以想象了，他整天就是在玩各种各样的游戏，来告诉你人就是有这个问题。在讲话的时候，在人与人之间，很多东西都没有好好的沟通，所以我们先 assume。所以因为你 assume 的话，两个人就吵了起来。换句话说，你就被不知道真相所捆绑，你就没有办法能够从里面逃出来。所以在这一些 assume 的课程里面，他就教你怎么沟通啊什么，那你就知道啊，给你现在说讲的是这个而不是那个。要不然你吵的时候，你下次以后吵架的时候录下来你去听，每次都这样，你这样讲的吗？那个人不要，我没有这样讲，你没有讲，但是我知道你在想，你怎么知道我在想？我看你的脸色我就知道你在想，噼啪的好像粤语残片这样，都是 大概同样的这件事情。当你能够好好沟通的时候，真就会出现。而这个真不是那么抽象的那个大的那个真理，它只是过一个暂时性的东西，但是它能够把我们全部的人给捆绑住，而把它生长到更大的一个景象的时候，就是我们因着人的堕落，我们都完全堕落在罪里面。而在罪里面的一个最大的迹象，就是没有真理，没有真的这一个现象。犯罪本身就是因为我们远离上帝，而远离上帝就是远离真理，远离真的这件事情。所以主耶稣说，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而唯一解脱的方式就是当上帝的儿子叫你自由，你就真自由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别的真了，没有别的真比他更真的，因为它本身就是真理的本体。所以当真理叫你自由的话，你就真自由。而这本身也包含了许许多多各种各样在我们人生里面的经历，不单只是从罪里面的脱离，它也包括我们人生每一天所过的生活的那一种的自由。最近你发现到新加坡政府特别关注慈善机构的财务状况，这得感谢做肾脏的跟那个在做 Spider-Man 的那两个仁兄、搞到我们、其他弟兄姐妹不知道的，就是我是仁家园的总干事，仁家园是慈善机构，所以搞到我们就是整天在那边好像无头苍蝇一样飞来飞去。因为所有的政府部门就立刻全部红灯就叮叮咚咚咚咚这样起来，就整天写信来 OK give me this document give me that document， 给我做这个报告，给我做那个报告，哔哩吧啦的。最糟糕的就是这个部门不跟这个部门讲话，这个部门不跟那个部门讲话，反正他要全部去抄你的底就是了。在那个时候，在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就真正理解到上帝的儿子叫你自由你就真自由的这一个理念。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很真的，我们不造假，我们的账目都是很公开的，都是很透明的，所以平时不做亏心事， MCYS 来敲门我也不怕、所以就很自由。 OK 了，你要什么我就给你就是了咯，我也不说、hey, Let's discuss、哎、糟糕了 How to do、like、that, Come 来 come 去，没有，就真自由。因为本来就是真的，如果你一生都是以这种正正直直的方式做事的话，那你就不用去想说怎么去改。但是如果你很习惯于一开口就乱讲话啦，乱掀一场的话，那你要记得你上次掀什么东西啊，所以现在要去再掀多一些，来盖来盖去盖来盖去，你就没有真自由。人与人的交往也是如此， 但是这是简单的吗？当然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唐牧师所举出的一个例子，其实他在这次的讲道之前，他当然也在香港在台湾讲同样的一个题目。作为他的翻译，我当然要做 research 的，对不对？所以我就先看他在香港讲什么。他在香港讲的东西跟这边是不一样的。在香港他说到真的时候，他说我们人就是不爱听真理，所以如果笨的丈夫太太问，哎 ，Hi dear, do I look pretty? No, 那就完蛋。所以我们不爱听真理。我是不是还很年轻？你说不，你比我妈妈还老，那就完蛋。因为我们都不爱听真理，这是很困难、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今天的经文里面要特别注意的第31节，耶稣对什么？信他的犹太人说。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这一切，然后下面的几段经文就是一直在辩论啊，一直在辩论到底耶稣是谁。然后到后来的时候，第五十八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Before Abraham was born, I am。 亚伯拉罕还没有之前就 I am， 就有了我。59节，什么？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对信他的人，耶稣跟他们讲解真理是什么，到后来这些人要拿石头去打他。我们都不是真正要寻求真理的人。大概上个月唐牧师在国大南大问题解答的时候，完了以后这些问题解答负责问题解答委员就要唐牧师留下来跟他们讲话。我就记得在南大一群学生围着他，很多人就赶快趁机做更多的问题解答。那有人就问苦难的问题啊，唐牧师就归纳成四点。为什么有苦难？他说第一，地是受咒诅的；第二，人是有罪的；第三，魔鬼的攻击；第四，上帝的许可。我在想，我们对真理的抗拒跟这四样都很有关系。第一，因为地是被诅咒的，所以我们就已经在一个已经 broken 的 machine 里面，所以你是很难逃脱这一种的想法。很多时候当你想要做一样的东西的时候，当所谓的地受诅咒发生天灾人祸的时候，你对真理的这种理解跟向往就会受到很大的折扣。例如说上帝是爱吗？那是真理。但是你地震过后发生许多对你个人极有困难的事情的时候，这一种挑战是很大很大的。我很遗憾的告诉你，我们的同工陈德明教授他有最近发现有脑癌，这是一个非常令我震惊的一件事情。他是我一个非常亲爱的一个同工啊，他也支持我们的工作。他是 TechMan 书局的老板，基督教书局。而 TechMan 几乎是一个不赚钱的一个书局，是专为服务基督徒所开的一个书局。而 TechMan 也害死很多人，他说因为很多人跑来 TechMan 看见哇香火不错咧，所以他们自己也去开基督教书局，然后后来全部就破产。因为他自己是不受心的，他太太也是不受心的，所以才能够做下去嘛。倘若他们受心的话立刻就倒了。他就一生好好的侍奉上帝，在这种方式，那竟然会发生这种事情。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在被咒诅的这个世界里面。所以唐牧师那一天就在南大里面讲说，不管你是好人坏人，你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你都可以中癌症，你都可以在飞机上掉下来死掉，你都可以。新加坡最好的例子是乌明岛，有一个人以前有茅坑在家里外面，他跑到茅坑去大劫，突然之间有一个 SAF 的飞机失事撞在他的茅坑里面，所以这个叫大便都可以给飞机撞死啊，这都可以发生的。所以因为地是受咒诅的，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陈教授要对上帝还有这种的信心是极为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他挑战你对真理的这一个保持。而感谢主，他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一个人，还是一直 SMS 我说我会为布道会祷告，他也用 TechMan 的一些 email 什么的，他现在医院里面，我 我明天可以的话就安排汤牧师去见，他们是好朋友。所以地被受阻，人是有罪，是第二个，当然是的。所以刚才已经讲了这个 assume 的事情，我们当然是一直怀疑别人，讲别人对我不好，都是我是 victim， 永远是别人对我不好的，这是人有罪的情况。而撒旦的攻击那也是很明显的，而撒旦在很多时候就在我们心里面种下不同的种子，来我们的彼此来挑，彼此来吵架。在整个布道会筹备的过程当中，我一直提醒，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各位同工，那就是我们越发靠近的时候，你就会越有争执的可能性啊。在表面上看起来哦，我们是走来走去好好的做这个工作，其实底下有很多的争执啊，需要我们一些人去调节。那其实很多都是非芝麻绿豆的小事，但是因为人与人之间，而且我觉得有灵里面的这种挑拨，所以为芝麻绿豆就是会吵起来，没有好好处理的话，它会整个会垮下来。所以撒旦的攻击，上帝的许可，我觉得也是的，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上帝许可我们很多时候要经历真理寻索里面起起落落的这个路程，这是一个我们得做的事情。所以对真理的寻求是困难的，但是到后来这就是我们信仰的道路，主耶稣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我们就是真理的跟随者。我们不单只是某某宗教的一种的信徒而已，我们的一生是要以真理合为一体。而当然在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不是，我们当然不是明天就跟真理合为一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在过程当中，我们要越来越靠近真理。主耶稣在今天的经文的开始的时候，他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得以自由。在英文的版本里面，主耶稣说， If you hold on to my teaching, you are really my disciples. Then you wi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 他有 then 这个字，换句话说就是然后。主耶稣说，如果你遵行我的道，你真是我的门徒，然后你就必晓得真理，真理就必叫你得以自由。换句话说，在我们的人生属灵的路途里面，我们必须常常学习，而这是上帝在他的智慧里面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我们得救以后你还有成圣的这个过程。很多人不能够理解这样的事情。在国大问题解答结尾的时候，有一个他的负责人带了一个女生跑来见我，这女生说，杨照，你可不可以不要走心跟我谈一下。那我说 OK， 那我跟你谈一下。他就说 What is the point？ 我说什么 What is the point？ 就是 What is the point of believing？ 他一讲讲就一直哭，在女生在我面前哭，我会很不自在的，他就哭。他说 What is the point of believing？ 因为他不是基督徒。我说你是什么意思？他说 If I believe and if I fall， 如果我相信以后我还是犯罪，我还是跌倒，我还是不人生不是很快乐，那相信来干什么？ What is the point？ 然后我就跟他解释说，你的想法是一种消费者的想法，你说我相信以后我就要这个什么什么东西，我相信以后我要全部的东西都很顺利，我相信以后我要上帝给我这个东西，要改变我的一生，我父母亲常常吵架，我相信以后我要他好像魔术一般的变成不吵架等等。我说你的意思就是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that I get in exchange for my belief， 因为我相信我 一定要有一些的东西。我说不是的，我说信仰是一种过程， It is a process， The process itselfhas its meaning， 它的过程当中有它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寻求真理的当儿当中，整个过程是重要的。所以我们认识真理，我们通过查经班认识真理。什么是真理呢？主耶稣说，他的话就是真理。所以遵行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然后你就晓得真理，而这个真理就叫我们得以自由。愿我们的一生一世成为真理的跟随者， 愿我们好好的学习，改变我们的一生，让我们越来越像他。而当我们这样子做的话，我相信我们人生绝大部分的范围都是被释放的，我们就真的自由。我们一起祷告。
恩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再一次的肯定，主耶稣就是道路，他就是真理，他就是生命。他不是众多道路中的一条道路，众多理论中的一个真理，或者众多生命中的一个真理，他就是真理的本体。我们得承认，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有许多地方不单只是在理念上的真理，就在我们生命里面的真实的反映，很多时候我们都不能够做到，因为我们都是堕落的。求主帮助我们，以你的道再一次的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当我们遵行你的道的时候，我们全心全意真实的遵行你的道的时候，我们就必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而当上帝的儿子叫我们得自由的时候，这个自由不是世间上的自由所能够代替的。我们所面对的难题实在是太大了，整个社会、整个文化、整个世界都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围着自己走自己的道路。但是你的话语已经释放了我们，主耶稣的救恩已经把我们从罪的奴仆的身份转成义的奴仆。我们得承认这是非常难做的一件事情，求主继续恩待我们，叫我们心里面对圣灵的声音敏感，叫我们愿意委身，叫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的一生交在你的手上，叫我们愿意舍己，因为你的话语告诉我们，这是得到自由的唯一的办法。而让我们进入你的生命，你也应许我们这个生命不单只是普通的生命，而是丰盛满有喜乐恩慈平安的生命。求主继续坚固我们的教会，好叫我们能够真实的为你做盐做光，叫众人都能够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祷告，阿们。